中共松绑科技巨头习近平，仲要讲话引发猜测，直逼美国后院，一带一路锁定秘鲁，无核酸检测寸步难行，杭州要提供48小时证明，北京爆发冲突，匈牙利漫天要价，欧盟能源禁令遇到阻碍，俄媒威胁芬兰瑞典如果撤北约基地，俄国将会部署战术核武，损失14亿都要离开，麦当劳将会卖出在俄罗斯的全部资产。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中共政府史无前例的严苛防疫管控下，中国经济面临重大危机，目前已经有迹象表明北京当局可能一改对科技业的严管打击。近日有消息传出，中共高层将会邀请科技业巨头进京开会商讨相关议题。此外，习近平近日亦都在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宣称对于大型资本不再搞道德绑架强迫捐款。对此外界质疑，当前中国国内经济严重衰退，由此亦都加剧了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面对困局，习近平的这个表述是否意味着中共核心高层为了摆脱困境，将不得不对科技产业松绑，以此挽救当前的经济危机呢？根据日经新闻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中共高层官员将会在北京时间17号会见中国科技公司的一些高层，预计包括奇虎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等人在内，都将会参与中共政治协商会议。外界分析，这个迹象表明中共可能一改对科技业的打击，缓解对其的监管压力。此外，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期亦都表明，应该支持中国的网络平台部门，针对自去年以来，北京当局对阿里巴巴、滴滴等企业实施的巨额罚款和其他惩罚措施而言，这个转变迹象备受外界瞩目。与此同时，党媒《求是》杂志亦都在16号以大篇幅发表了习近平去年年底在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全文。习近平说，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将蛋糕切好分好。习近平还指出，要发挥好第三次分配作用，但不搞道德绑架式逼捐。不过还是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其野蛮生长。而对于这几处习近平今次讲话的重点，也都引发了外界纷纷猜测，中共跟着下来对于私营企业割韭菜还会使出哪些花招？而今次科技巨头齐聚北京，是否也都会是鸿门宴呢？此外，今年20大，习近平寻求第三次连任。目前中共内部正在进行权力接班，地方大员正在大幅调整，各派系正在激战当中。但是近期由于清零防疫措施和上海、北京封城扰乱经济、俄乌战争站错队等问题，似乎正在改变中共内部的权力分配结构，反习派大幅崛起。截至目前，中共内部盛传很多对习近平不利的传言，例如习近平可能已经失势，才会有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等科技巨头再次现身等传闻。对此外界亦都将会拭目以待。近日根据日媒披露，中共政府目前正在南美推进一带一路策略。据悉，中共国有航运企业中远集团将会在秘鲁投资30亿美元兴建首都利马北部的港口，这个亦都将会是中远集团在南美第一个前哨基地。对此外界担忧中共此举已经直逼美国的后院。据日经亚洲披露，中远集团的这项工程已经在进行中，除了中远集团之外，中国中铁、中国交通建设和中国港湾工程都参与了新港口的建设。根据中远集团的规划，新港口将能够处理世界最大的货柜船，每年处理多达100万个标准货柜，第一座码头预计一年内开放。 据资料显示，早在2020年，中国远洋集团和秘鲁矿业公司 Vulcan 就合伙组成了中远海运港口前海秘鲁分公司，计划投资30亿美元兴建利马北部前海港口。中远董事长许立荣曾经直言，前海港是重要投资，未来将会成为中共政府一带一路策略的典范。对此，有观察人士指出，这个港口的建设对当地人的生活和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不仅破坏湿地，亦都波及渔业和农业。而中共政府利用秘鲁多年政治危机和疫情大流行进行大规模投资，获取当地资源，着实令外界担忧。亦都有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有着文化、经济、国土安全和国防等多方面的联系。中共政府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在很多方面直接威胁到了美国。早在去年9月，美国官员去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拿马考察基础设施项目。外界认为美国旨在抗衡中共耗资几万亿美元打造的一带一路策略。北京采取极端的清零政策防控疫情，却未能阻止 Omicron 病毒进一步传播。中国目前有将近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全部或者部分封城之中，为出差旅行的人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和麻烦，做核酸检测更加成为在中国生活的人的家常便饭。北京市民透露，他们每两日要做一次核酸检测，杭州就要求提供48小时核酸证明。杭州市市民王女士告诉希望之声记者，不同区域要求不一样，如果是中高风险来的，那就要隔离。你如果说是刚刚来的，那有些亦都要24小时的核酸检测，有些是48小时，每个单位亦都是不一样，有些单位要求每日做，有些单位是在上班之前有24小时的核酸检测就得。据杭州当地市民透露，每个人不论是出入商店、小区、公园等地都要扫码，大数据监控一切，一旦成为密切接触者，强制隔离，进方舱就成为必须。北京居民指出，不做核酸寸步难行，密集检测逐渐成为当前中国各地的常态。例如，北京市民被分成单双号，要求两日做一次核酸检测。杭州4月30号起要求民众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才能够进入公共场所。安徽省合肥市就要求全市每5日做一次常态化免费核酸检测，重点行业人员的检测频率更高。种种风控措施亦都制造了民众和防疫人员的矛盾和冲突。近期有网传的多段影片显示，在没有出现阳性患者的北京小区当中，市民聚集抗议当地政府禁止他们外出的严苛防疫政策。5月15号，住在北京大学万柳园校区的学生因为不满学校差别化的防控政策，深夜大规模聚集反抗学生建墙。学校只允许教职员工家属自由出入学校，而修建围墙将大学生封控在校园当中，激起学生的愤慨，学生聚集起来甚至拆墙抗议。匈牙利今个礼拜向欧盟对俄罗斯的能源禁令发难，要求将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成本设定为150亿至180亿欧元。该国外交部长斯奇亚尔托表示，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将会导致匈牙利的能源成本上涨5至6成，因此要求欧盟补偿该国150亿至180亿欧元的款项。该国仲建议，如果欧盟要落实能源禁令，应该对管道供给提供豁免。这样的做法意味着匈牙利正在介入阻止欧盟对俄国能源制裁的流程。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吉斯谴责说，不幸的是，整个欧盟正被一个不能帮助我们找到共识的成员国所挟持。会议期间，立陶宛部长建议乌克兰应该切断通往匈牙利的燃料管道，这样问题会得到解决。但是这样的讲法未能得到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的认同。博雷利说，当局将会尽最大努力解决这个僵局。法广指出，目前欧盟委员会必须要考虑匈牙利和其他成员国的立场，并提交具体解决方案，以推动能源禁令的章程。 继芬兰政府确定将会申请加入北约之后，瑞典执政党社会民主党亦都表态支持加入北约，引发俄罗斯强烈不满。根据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副外长利雷亚布可夫5月16号强硬回应，说芬兰同瑞典选择加入北约是一个错误，将会产生深远影响，并导致全球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他还说芬兰同瑞典不应该抱有幻想，认为俄罗斯会轻易接受他们的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态度似乎有软化，他16号虽然指责美国利用北约扩张，却强调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不会形成对俄罗斯的直接威胁，但亲近普京的俄罗斯名嘴和政客近来陆续在俄罗斯传媒上批评芬兰和瑞典，仲扬言部署战术核武。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俄罗斯第一频道的政治评论员说，芬兰和瑞典的官方理由是恐惧，但他们加入北约之后只会有更多恐惧。当北约基地出现在瑞典和芬兰时，俄罗斯将会别无选择，只能够通过部署战术核武来消除不平衡和新威胁。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几个礼拜前表示，俄罗斯可以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加里宁格勒飞地部署核武和极音速飞弹，以应对北约组织在北欧的扩张。莫斯科2月入侵乌克兰最初理由之一就是阻止北约扩张，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将芬兰和瑞典更加推向北约组织。麦当劳礼拜一表示，在俄罗斯无端入侵邻国乌克兰之后，该公司已经决定退出俄罗斯市场，打算将全部餐厅业务出售给俄罗斯当地买家，替30年来的经营画下句号。麦当劳在一份声明当中说，鉴于乌克兰战争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战争所造成的经营环境的不可预测，麦当劳得出结论认为，继续在俄罗斯拥有业务已经不再具有可行性，亦都不符合麦当劳的价值观。麦当劳计划将当地62000名员工的未来就业纳入交易条款，同时将会注销12亿至14亿美元坏账，列为外币结算损失。今次出售将会包括所有俄罗斯餐厅去麦当劳化，不再允许使用其名称、标志、品牌和餐单。不过麦当劳将会保留它在俄罗斯的商标。麦当劳行政总裁肯普钦斯基在对分店、员工、供应商的信当中说，这个是一个没有前例的复杂问题，而且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不能够忽视乌克兰战争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也都无法想象延续32年前带领我们进入俄罗斯市场的同样希望和承诺。1990年1月31号，苏联第一家麦当劳在莫斯科开业，成千上万民众排队，准备品尝这一种标志美国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的食品。今年3月，麦当劳宣布关闭俄罗斯所有分店，亦都有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在各个分店，排队抢购最后的商品，留下时代的眼泪。美国传媒先前报道，麦当劳暂停在俄罗斯的营运，估计导致第一季损失达到 1.27 亿美元，其中包括价值1亿美元的弃置食材。当前中国国内经济严重衰退，由此亦都加剧了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面对困局，习近平针对私营企业的最新表述，是否意味着中共将会对国内私营资本松绑呢？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